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喜乐的油来浇灌，喜乐的膏油来浇灌，喜乐的膏油来浇灌。我们常常觉得，你好像没有看到人的喜乐，你看到的人被圣灵浇灌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有一些不解。你觉得那个人哭得这么凶啊？哭得好伤心啊！这样子是被圣灵充满吗？如果被圣灵充满，是哭成那个样子，你说我不要。哎呀，你也看到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又唱又跳，又抖，双手晃动，你说这么难看，我不要。你看到有人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击倒在地上，不停地哭。你说这我不要，所以我们设了好多的限制，说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但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吗？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，是喜乐的膏油来浇灌。所以那个哭完了，哭了一阵子，躺在地上又哭又笑的那个人起来了以后，满脸的荣光，心里面充满了欢乐，充满了平安。你很不解，那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里面的那一个喜乐有多大，他里面的那一个平安有多满，只有他知道。你在旁边看着说不要不要的那个人，你完全不解，你就只是一个局外人而已。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喜乐的油来浇灌，请你就预备好心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喜乐的人，喜乐的膏油要浇灌，浇灌在我的里面。你预备好你的心，跟主说，今天喜乐的膏油要浇灌我。来说一遍，今天喜乐的膏油要浇灌我。所以你不是看到别人的哭泣，不是看到别人的眼泪，是要来经历圣灵充满以后，在你里面那一个莫大的喜乐和平安。耶稣说：“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，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的。”所以，当你被圣灵的膏油浇灌的时候，那一个喜乐和平安，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能够给你的。也不是任何的事物能够夺去的，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了解的，那是神给你的特别的。所以我们要从以赛亚书里面，我们来看圣灵浇灌我们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，你刚刚读过的经文，没多久之前，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1章。第1节跟第2节，我们同声来读，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我们只看到这里，但是你不知道后面神是说，后面第3节是说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；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，你在神的掌上作为冕旒，这个都是在形容一个快乐。形容一个极大的喜乐，极大的尊荣。所以我们要从这2节的经文，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灵充满浇灌我们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说是喜乐的油浇灌呢？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的里面，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。这一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17节到21节， 那我们来读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17节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着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”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20节，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亲自引用以赛亚。所以我们在17节里面就看到了，是有人把以赛亚书给他，他就打开来读了以赛亚书的61章。那么你会发现，我们在运用的上面有一点点文字上的出入。那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就把以赛亚书61章跟路加福音的第4章，我们对照在一起来看，来看清楚。这是主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？路加福音的这一段，主耶稣去到拿撒勒，是他长大的地方。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主耶稣好像不需要守安息日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时时刻刻与神同在，他好像不需要守安息日，他时刻都与神亲密的交流，他时刻都在敬拜神。他好像不需要守安息日，但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谨守律法书上一切的吩咐，所以安息日他进会堂和犹太人一起敬拜神，在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，他读神的话语，没有一点的例外。那这一次他去到拿撒勒的会堂。是他受洗，然后他受洗了之后，圣灵充满浇灌在他的身上。如果你读过圣经，你就对这一段经文是熟悉的，对这个事件是熟悉的。他在约旦河里面。受约翰给他施洗，约翰说：“怎么能我给你施洗呢？”约翰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约翰说：“怎么能我给你施洗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们要尽诸般的义。”耶稣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来施洗。当他是来受洗，他受洗的时候，天为他打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。仿佛鸽子，然后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如果你自己手上有圣经，你就可以打开来看。你读过圣经，你对这一段也不陌生。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在他受洗的时候，他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充满在他的身上，给他一个考验。让他去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16节里面进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，是经过了这一个考验，他胜过了撒旦的诱惑跟试探以后的事。他在安息日进到会堂里，和神的儿女一同敬拜赞美神。那一天，他把以赛亚书读出来，读了以赛亚书61章第1节、第2节。他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了我，我是被圣灵充满的，因为他其实就是神。主的灵在他的身上。”做什么？神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他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然后就把书卷卷起来，交还给教会里面办事的人。大家都定睛看着他，他要解答这一段经文，他的解答是说，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所以读这一段话的人要经历神的作为，读这一段经文的人，这个经要应验在那听见的人耳中，这一个经文的应许要应验在那坐在主脚前读主话语的人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是这样子的传讲神的道。这经应验在他们的耳中，使他们听见，而他们也用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奇妙事。在耶稣进入这个拿撒勒会堂之前，他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的大能使他已经在加利利的各处，已经医好了很多的病人，已经使许多人的心回转。这经应验在听见的人耳中，在看见的人的眼中。那么，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，这两处的经文，告诉我们被神的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里面先来了解一点耶稣自己所说的话，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，耶稣要被卖之前，给门徒讲解圣灵是什么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、第8节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我去就差他来。保惠师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痛哭流涕，因为他正在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到一个地步不得不流泪，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在主的面前哭泣痛悔。这是保惠师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。我们再看第12节、第13节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括弧里面说不能领会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。括弧里面说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浇灌我们是真理的圣灵，是让我们明白真理，不是一场的欢闹，不是一场的笑闹就结束了，不是哭了一场就算了，不是经历了一点被触动发麻了，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说了方言了，不是，是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做一件奇妙的事，是把我们不能领会的事，我们能够明白；把我们不能领会的神的教导，我们能够领会；把我们不能够明白的真理明白了，而且不只是在头脑上明白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。神的真理就在他经上一切的话语。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，好多人就开始读经。5、6点就开始读圣经，读，按着进度读1个小时的都有。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只是让我们读了，而是要让我们能够领会，不只是领会了，明白了，还要进入真理。进入真理的意思就是活出真理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神的教导是什么，我就活出来了。 那是圣灵浇灌在我的身上，我才能够活。要不，知识是知识，了解是了解，生活却是生活，不结合。但是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奇妙的工作，就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理掌权的样式。这是主耶稣对于我们这一些不懂的人给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一件事：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是真理的灵，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保惠师来了，是要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，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污秽肮脏，污秽肮脏的器皿不能够承受圣洁神的充满。所以，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？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都是痛哭流涕，包括我自己。我经常在教会里面，其实我经常被神的灵充满，只是我不知道；经常被喜乐浇灌，只是我不知道。但是神要我有一个非常清楚、明白、明确的被圣灵充满的经历。因此，我去了祷告山，等了4天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。即便我经常被圣灵充满，我却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是圣灵充满。我的生命已经开始经历了一些变化，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。但是当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是圣灵充满。我等了4天，我要等一个奇异的景象。我等了4天，我要等一个特别的感受。我等了4天，要有一个特别的经历。我都觉得没有等到，但是当圣灵充满浇灌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痛哭流涕1个小时。那一个眼泪过后，心里面的平安跟喜乐。真不是任何一件事情给到我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话语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圣灵正在做工，清清楚楚的知道神与我同在，清清楚楚。被神更新和改变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，就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”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至少我们承认耶稣是我的主，至少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、愿意寻求真理的人，至少我们承认我是个基督徒，或者我对这个信仰有兴趣。这是怎么来的？是被圣灵感动的。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我们就说不出这一句话。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举止行动来坐在神的殿中，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神。谢谢主，所以是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还需要被圣灵的膏油来膏在我们的身上。以新约圣经的说法，就是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。大大的浇灌，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喜乐的油浇灌。什么时候一个人会喜乐呢？一个人 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喜乐。你回想一下，你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你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时候，是不是快乐？你不知道那是被圣灵引导，你也不知道那是圣灵感动你，你也不知道你被圣灵充满，但是你唱教会的歌，你就快乐了。有人为你祷告，你就快乐了，你的忧愁就出去了。所以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被主的灵浇灌的现象，就叫做喜乐，就叫做喜乐。人什么时候喜乐？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喜乐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。每一个人一生都在寻求人生的道理，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人生的意义。自古至今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"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"如果我真的找着了人生的意义，找着了人生的方向，早上得到那个道是道理的道，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就把耶稣翻成道，耶稣说的话，道就是话，道就是真理，道就是神的话。孔老夫子不认识耶稣，他说，我如果早上能够得着道，得着真道，我早上能够得着人生的意义道理，我晚上死就可以了，够了，满足了。他这样子的，我们称他为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，这样子的一位，他发出了一个好语或赞叹。如果我早上能够认识真道，下午可以死，人生够了。那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话来讲，如果我早上认识了耶稣，今天被主接去回天家，够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，我们若是遇见了神，得着了他的智慧，我们就喜乐。那个够了，不是说人生苦够了，而是说我满足了，可以了，非常快乐。箴言书第四章给我们说，什么东西最重要？智慧为首。我们都知道，智慧就是代表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得着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高举我们神的时候就够了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得着他，我们得着聪明。我们高举他，他就使我们高升；我们怀抱他，他使我们尊荣。他就将华冠加在我们的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这快乐不快乐？把荣冕交给我们，就是表示我们有尊贵、有荣耀。把华冠加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今天的人比较不能够明白，那幸好今天还有一些君主国家还让我们可以勉强能够体会一点点啊，我们看到英国的国王就位的时候，那一个皇冠戴在他的头上，表示他从这一天开始他不一样了，表示他从那一天他戴了那个皇冠在他的头上，荣冕加在他的头上的时候，他有权柄、有能力、有尊荣。所以，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，高举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他将华冠加在我们的头上，把荣冕交给我们。是不是英国的国王就职典礼是全世界的人都瞩目的一件事，是英国百姓举国欢腾的事？是不是这是一个喜乐？所以，谢谢主，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知道。圣灵浇灌充满我们把自己归在主的名下，尊主为我们生命里的第一位，是一件喜乐的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回头来看61章跟路加福音的经文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。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好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样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会得着一个特别的事物呢？就是要叫人得释放、得自由，要得释放、得自由。路加福音里面说，我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被囚的出监牢，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，到底得释放、得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？得释放、得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？有一种人是被掳的人，什么是被掳的人？就是在战争的当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，叫做被掳的人。他被敌人俘虏去就被苦待，他被敌人俘虏去就失去了自由。所以，如果那一个人被俘虏了，他的母国就要想方设法的营救他出来。所以，当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，美国要救他的俘虏，就是跟俄国交换俘虏，他们都在暗中俘虏了对方的人，所以美国跟俄国交换俘虏，来释放人，来换取平安，换取和平，所以国与国之间会交换俘虏。不交换俘虏的，他就设法去营救他，所以以色列就有非常精锐的营救俘虏的部队，他们专门要去把他们的人救回来，救回来，举国欢腾，救回来，他就重新得了自由。坐监牢的人有刑期，监牢里面也许很人性化，也许很苦。也许虐待他，有一些犯人，也许是被虐待，也许在监牢的里面，他们还互犯人跟犯人彼此欺压，这都是我们知道的事。无论他是多么的被人性对待，坐在监牢里还可以挣钱，可以做工挣钱，坐在监牢里有吃有喝，也不用做饭，饭菜到时候就拿上来。张口就吃饭，日子过得其实很好。但是每一个坐监牢的人都期盼那一个重得自由的一天，他被释放的那一天，他的朋友们去迎接他，家人去迎接他，给他放鞭炮，带他回家。得释放、得自由，是人多么想要的。除了这种有形的被俘虏有形的坐在监牢里，还有一些被捆绑的人，有钱的人、富豪，他们的孩子很值钱，所以如果有绑匪去把那个富豪家的孩子捆绑了，绑票，我们称为把他绑票了，这个家人付多大的代价都要把孩子赎回来，当孩子被捆绑的孩子被赎回来的时候，全家欢庆，孩子重新得了自由。也有很多是无形的监牢、无形的捆锁、无形的牢狱，被释放得自由，一样的快乐。我自己有一次被释放的经验。圣经上的话说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我那一天突然的明白，我就是那一个被囚的，我出了监牢了。那是我被医生宣判我得癌症的时候，医生说我要做化疗。我突然明白了， 原来检查了那么久的病是个癌症，我没有昏倒，我没有痛哭，我没有流眼泪，我没有做任何的那一种很激烈的对癌症的反应。我觉得真的癌症没怎么样，癌症不能把我怎么样，我还挺勇敢的，我的生活照样过。我照样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照样的探访，我照样的带祷告会，我照样的做所有的事。但是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跪下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光照，让我痛哭流涕。你以为你很勇敢，你其实很悲观。你以为你都把事情都交代好，我都打算我怎么样交代后事，我要打算怎么样办理我的追思礼拜，我都计划好，怎么样处理我的遗产，那几天都想完了，都做完了。神说：“你哪里勇敢？你根本就是一个负面思维的人，你已经把你的癌症跟死亡画了等号了。”你根本没有未来。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神这样子的光照我，这样的光照。神说：“你其实很担心，你其实有很多的忧愁。我很忧愁，我才服侍这个教会半年，我才看见这个教会开始成长。”从老弱妇孺剩下19个人开始，从19个人涨涨涨涨涨，涨到50、60个人，就要死了。我才从神学院毕业才半年，才这样子的服侍主就要死了，是不是有一点心不甘？神说：“教会是你的吗？教会是我的，羊是你的吗？”羊，神说羊是我的，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神就让我得了平安，得了喜乐，因为他让我看见他是羊的牧者，那一群羊安安详详的在青草地，在溪水旁。神说我是牧者，谢谢主。隔了一天，我早上灵修就读到这一节经文，它叫被囚的出监牢。我说主啊，原来我被囚了，我却不知道。谢谢你把我从监牢里放出来。所以无形的监牢把我们捆住，无形的监牢把我们拘留，我们成为了一个不自由的人。圣灵来。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喜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出监牢了，不再是一个无形枷锁把我们捆锁的人。谢谢主，我们人有许多的无形的监牢，许许多多，我们有很多的恐惧，我们有很多的担忧，我们怕死。虽然每个人都要死，但是我们怕得不得了，怕苦。人生苦短，但是我们怕苦，我们怕吃苦，我们怕穷。虽然有钱，但是怕穷。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钱是足够的，怕丢脸，怕跟别人比不上，怕没有人爱。人责备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怕，怕吃苦，也怕别人吃苦，特别是父母怕孩子吃苦，怕得很，因为自己吃过很多的苦，就怕孩子吃苦，就把孩子保护得很好。有一个成年人，他说：“我的母亲自我打我。”小时候就怕我吃苦， 为我打点一切。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，我的母亲为我预备一切。我的母亲怕我吃苦，我呢，吃了一辈子的苦，所以我没有应对能力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母亲会替我解决。我没有解决生活的能力，因为我的母亲供应我一切。我的母亲怕我吃苦，我吃了一辈子的苦。弟兄姐妹，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的害怕？父母的害怕，父母害怕孩子吃苦，你不知道，你这样子的保护他，他会吃一辈子的苦。你这样的呵护他，你这样子的溺宠他，他要吃一辈子的苦。你怕没有人爱他，所以你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他，他一辈子都在那一个爱不满足的里面，怕别人不爱他。我们一辈子都怕丢人，所以我们一辈子都丢人，因为这也丢人，那也丢人。我们一辈子跟别人攀比，一辈子丢人，一辈子比不上。怕没有钱，挣了很多钱，还觉得自己是穷人。这个是无形的捆锁，无形的牢狱。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无形的牢狱呢？自己把自己捆锁。就是悖逆，不服管教。当我们悖逆不服管教，我们就在那一个不顺服的捆锁的里面，就始终要自己做主，你才开心。哪一件事没让你做到主了，你就不快乐了；哪一件事别人管了你一下，你就不快乐，你就立刻进监牢。所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悖逆不服管教是一种不自由。口口声声的说我要自由，其实是一个不自由的人，一个悖逆的人，一生不自由；一个贪图自己自由、讲求自己自由的人，一辈子都不自由，因为他时刻就会落入那一个监牢的里面。别人对他有一点的要求，有一点的管教，他就不自由。一种不自由是坏习惯，一种捆绑是坏习惯，在一个坏习惯的监牢里面出不来。当你脱离那个坏习惯的时候，就自由了，就自由了。我的哥哥从11、12岁开始抽烟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他不抽了，大概10年前，我非常的惊讶。我两个哥哥，两个兄弟在一起就是抽烟喝酒，一个哥哥不抽了，我简直是惊讶得不得了。抽了50年的烟，他不抽了，他怎么办到的？他一点不痛苦。他跟我说了一个名言。他说：“抽烟没有瘾，抽烟只是一个习惯。我不要这个习惯，我就可以不抽，不痛苦。我不要这个习惯。他为什么不抽的？很简单，我一直问他，我太惊讶了，因为我以为一个人能够不抽烟，抽了一辈子烟，能不抽烟是圣灵在他的里面，他来到教会认识耶稣了，痛哭悔改了，然后他就不抽烟了。我以为。”结果并不是，他跟我说很简单的道理，到处都禁烟，你要抽烟就要去找那个没有禁止吸烟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你在哪里抽烟，哪里的人都讨厌，都给你脸色看。他说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活呢？人为什么要活到这么可怜呢？为什么抽一个烟要抽得这么可怜呢？不抽了。说不抽就不抽，一点没有痛苦。他说：“烟没有瘾，烟是习惯。 你的观念一改变，这件事情就改变。所以，我们能够脱离坏习惯，就是你愿意脱离就脱离了。当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得着那一个力量，不屈服在那个坏习惯之下，说丢就丢了，因为那是一个习惯，我不要那个习惯，就得胜了。坏习惯不只是抽烟了，坏习惯很多。抠鼻子啊，挖耳朵啊，这也是一种习惯，是不是？揉眼睛也是一种习惯，不停的弄头发也是一种习惯。当你决定我不要在众人的面前一直去搔首弄姿了，你就停了。你知道抠鼻子对自己的健康没有好处，不抠了就好了。这是一个习惯，你就把它丢了。就完了。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，你就得着那个力量来拒绝那个习惯。你看我们人有多可怜，要拒绝一个习惯，需要圣灵大大的浇灌。如果你脱不了那个习惯，你需要圣灵大大的浇灌你，让你脱离那个坏习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来，要叫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圣灵来，要叫我们得释放、得自由；圣灵来，要叫我们得医治，要叫我们得安慰；圣灵来，要医好伤心的人，叫瞎眼的得看见。这是不是得医治？是，疾病会得医治。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疾病就得医治。我是一个老病号，因为我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打羽毛球，我用右手打羽毛球，后来没有空，很忙，也没有场所，所以就不打了。这样子很激烈的运动，停下来以后就会有50肩，肩颈就有问题。所以我30多岁，我就得了50肩。那个医生，我去看医生，因为手举不起来，痛得不得了。那医生就跟我说："哦，你还很年轻哦，30多岁觉得自己很老，很在意自己的年龄，大概35、6了，很在意自己30多岁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，进入中年了，很不接纳自己的年龄。医生说啊，你还年轻。"就很不好意思，我说其实不年轻。医生是说，以你的病症来讲，你还很年轻。人家50岁才要得的那个50肩，你现在就得了。哦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不是夸奖我，他是说我未老先衰了。那所以这个50肩常常困扰我。我提东西提得重一点，这个肩膀就痛，手就举不起。有一年我们要去韩国参加。韩国的访韩盛会，带许多的弟兄姐妹，几十个弟兄姐妹，全教会几百个人去，我要带几十个人，很痛苦，因为很痛，我的手举不起来，我还要拖行李，还要管这管那，很艰难。我那个时候应该快要50岁了，那所以这个肩膀的问题一直困扰我，这一次的肩膀痛到一个礼拜。我痛到不能睡觉，然后整个人就生病了，很严重。但是出国在即，还是要去，所以就拖着行李勉强就去。我就跟弟兄姐妹还是一样的服侍他们，还是一样的跟大家说，到了韩国聚会，你的态度如何会决定你的收获如何，等等等等。然后我就说，大家。尽情的敬拜，敬拜的时候该举手就要举手，该拍手就要大声的拍手，要跳舞就快乐的跳舞。其实心里很悲哀，因为我的手举不起来，我的腿可以跳，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。但是，一天一天的敬拜，一场一场的敬拜，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烈，我也不记得了，大概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我不是太注意。敬拜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两个手举得高高的， 我被医治了，我的肩膀医治了，没问题了。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，我几乎没有再发作过，偶尔有一点疼痛，我就让自己休息，就过了。弟兄姐妹，他要医治有病的人。当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疾病会得医治，他会医好伤心的人，叫瞎眼看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，要医好伤心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很伤心，别人不知道，你的心很脆弱。别人一个脸色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的心像玻璃一样，很容易打碎。你的心像玻璃一样，很容易受伤，一会儿就受伤，一会儿你就莫名的悲哀了，一会儿你就莫名的忧伤了。从哪里来的？也许是从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破裂而来，也许是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破裂而来，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老是处不来，所以你就伤心。也许是因为你看你自己看得很低，你就很容易伤心，自我形象很差。当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他要安慰伤心的人，他要医治有病的人，他要医治那瞎眼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是个瞎眼的人，我们看不明世界，我们看不明是非，我们看不明人心，我们看不明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看不明真理。当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瞎眼的就得以看见，我们这一个心里老是哀伤的人就变得强壮，我们很容易破碎的心就坚固了。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做奇妙的工作，让伤心的人能够被安慰，忧伤的人能够变为快乐，喜乐的忧要代替悲哀。赞美的一要代替忧伤的零，要叫悲哀的，要赐华冠给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。所以，我们不再看自己像灰尘一样没有价值。我们的确在神的眼中是像灰尘一样的微小，但是神也不轻看我们。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这一个恩典就临到了。当你不再悲哀的时候，你就喜乐了；当你不再为一点小事而忧伤的时候，你就喜乐了；当你不再看自己像没有用的尘土的时候，你就喜乐了；当你那处不来的人际关系，你处来了，你解决了，神特别的给了你恩典，让你勇敢的去面对你那不能面对的人跟事，你就喜乐了。神的灵充满浇灌在你的身上，使你修复了你跟家人的关系，你的家庭就和睦了，你就喜乐了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要给我们极大的喜乐。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成为被悦纳的、被神悦纳的人。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来到了。喜年本来是要等50年，但是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，你不用等50年，现在就是喜年。神就把悦纳人的喜年赐给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我们的耳中，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浇灌的时候，这一切的事就发生了。 谢谢主，神愿意用高高在我们的身上，神愿意我们这一个人戴上华冠，因为他悦纳我们。什么样的人被悦纳？什么叫做被神悦纳？有罪的人不能见神的面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被悦纳。第一就是罪得赦免。一个罪人头上戴着华冠，叫做不相称，就好像一个乞丐戴上国王的王冠是不相称。我们能够戴上这个华冠，主把荣冕戴在我们的头上，他悦纳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。当我们被饶恕了，我们被赦免了。神就喜悦我们，我们的羞辱就除掉，华冠戴在我们的头上，就是尊贵，就是荣冕。我们都知道，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她好戏，非常的羞辱一个罪人。但是耶稣赦免了她的罪，因为这一个妇人。为自己的罪行极其的羞愧，他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不承认自己的过犯。主的恩典临到他，饶恕赦免他的过犯。耶稣跟他说：“平安的去，不要再犯罪。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一个羞愧的罪人，但是耶稣的宝血。为我们流，耶稣的生命为我们舍。他说：“你承认自己的过犯，饶恕赦免就临到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被饶恕、被赦免，我们就是被悦纳了。我们就抬起头来，他就将华冠戴在我们的头上，成为荣冕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喜乐。当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极其喜乐的人，因为我们被神悦纳了。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旁遇见了那一个犯罪的妇人，那一个淫乱的妇人，那一个在爱情上永远不满足的一个妇人。耶稣跟他说：“你要喝我给你的活水，活水就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。”你就不再渴。这一个妇人的罪，在神，在耶稣的面前无法隐藏。耶稣饶恕赦免他的罪，将活水赐给了他，他喜乐得不得了，不再觉得自己是可耻、羞愧的人，到处去告诉别人：“我遇见弥赛亚了，我得救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我们的内心被满足，被主的爱、被主的圣洁来满足的时候，我们是极其的喜乐。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就要来帮助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羞耻，除去我们的罪。刚才我跟大家说，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，痛哭流涕1个小时，因为我为我的罪在神的面前痛哭。我那个罪，什么天大的罪吗？我犯法了吗？没有。我值得去坐监牢吗？并不需要。哪一个人控告我了吗？并没有。但是我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，我是一个破坏约定的人。神要我为这一件事痛哭认罪。当我这样痛哭认罪。为自己的失信、不守信、不守承诺来认罪，神就悦纳我，他饶恕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他就悦纳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被圣灵大大的浇灌，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认识耶稣的真道。让真理进入我的生命里，让我活得出真理来， 让我不再被我里面的恐惧捆绑，不再被我的坏习惯捆绑，不再被我的负面思维捆绑。我要成为一个得释放、得自由的人。我成为一个被医治、被安慰的人，与人的关系被修复，罪行被赦免。我的喜乐要从神而来，他要给我们极大的喜乐，这是神悦纳我们的喜年要临到了。那谁能够得着这一个喜乐油的膏抹呢？谁能够得着这个喜乐油呢？谁能够得着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呢？渴慕的人就得着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你渴慕被圣灵来充满，你就得着；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的人，你就得着；你愿意被神来帮助的人，你就得着。你愿意被神的灵来浇灌、医治你、安慰你，让你能够有释放自由，你就得着。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说：“主，我真的需要。”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需要。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谦卑的人就得着。以赛亚书里面说，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就得着，谦卑的人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灵浇灌，得着。耶稣基督的好信息，得着神安慰我们的信息，得着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的快乐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是五旬节，门徒们经历圣灵的记载，他们怎么会在五旬节得着圣灵大大的浇灌了，因为他们愿意接受圣灵，他们愿意为了接受圣灵，等候在主的面前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一天又一天，祷告了10天。他们顺从主的教导，主说：“你们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。”他们就这样的等。不再靠着自己，以为自己能做什么，谦卑地承认我们过去的3年跟在主的身旁一无所知。过去的3年，我们是个白痴。我们现在要在主的面前被圣灵充满，来认识主，重新开始。当他们这样谦卑，他们就被提升，就被圣灵充满。渴慕的人会得着，会饱足；愿意的人能够得帮助，谦卑的人能够被主提升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如经上所记。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今天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你所能知道的。不要以为我知道，按着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你的心未曾想到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神的爱， 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神的灵将要做什么，有多么大的能力，但是我们经历了，圣灵就会向我们显明。你渴慕吗？你愿意得神的帮助吗？你愿意从你的捆锁出来吗？你愿意你破碎的心被医治吗？你愿意你的玻璃心变强壮吗？你愿意神悦纳你吗？你愿意经历神在你生命里面更深的让你认识他、明白他吗？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把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第九节再来读一遍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再来一遍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。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再来一遍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你呼求主，打开你的双手，呼求主。让他今天将你的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你的心未曾想到的荣耀的同在赏赐在你的里面，让神的灵浇灌在你的里面。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呼求神，跟神说：“我需要，我需要。”你要带着这样子的渴慕和你的愿意和你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让这一首诗歌来帮助我们。来到主的面前，让神来医治，让神来浇灌，让神在我们的里面复苏，让神的大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就不再是玻璃心，乃是刚强壮胆的心；不再是胆怯，乃是靠着神有勇敢；不再是东怕西怕，乃是只怕神，敬畏神。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惧，走神叫我们走的正路，用神的教导，用真理来面对我们这一个险恶的时代，预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。神要赐给你的是你眼未曾见，你的耳未曾听，你的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神今天要来医治你，你向着主大大的敞开，大声的来唱。大声的开口，大大的开口，主要给你充满。
自由，父神赐下复兴，从我生命开始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。供应，你用心就和有充满我。用你神灵充满我。我要见你容颜，每天在你面前认识你荣耀恩典，我回转选择你道路，一生跟随到底，来磨练塑造我，每天被你更新，主我渴慕你。寻求你供应，父神求你带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 充满我，寻求你供应，不奢求你再来充满我，寻求你供应。用心就可就充满我，寻求你供应，不奢求你再来充满我，寻求你供应。用心就能有充满我，用心就能有充满我，充满我。神灵来充满我，渴慕你来充满，心愿来充满，充满我。
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俯身求你再来充满我。哦，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。寻求你供应，俯身求你再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俯身求你再来充满我。哦，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俯身求你再来。充满我，主，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。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开声向主来祷告，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，不必任何一个人为你按手，圣灵亲自为你按手，渴慕的人就得着，你就欢迎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欢迎圣灵。 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同声开口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圣灵啊，浇灌，圣灵啊，浇灌，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按着我们内在的光景来充满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叫我们脱离捆锁，叫我们得释放，叫我们得自由。哦，主啊，不再被惧怕来淹没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喜乐来淹没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喜乐来淹没我的恐惧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喜乐来淹没我的悖逆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喜乐的油来浇灌，淹没我的无知。哦，主圣灵啊，来浇灌，圣灵啊，来浇灌，圣灵来浇灌，圣灵来浇灌，现在大大的浇灌，大大的浇灌。哦，主啊，朝着你的应许，渴慕的人要饱足，渴慕的人要饱足。哦，主啊，照着你的应许，大大张口的，你要给我们充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来医治我们的忧伤。哦，主啊，来医治我们内在的疾病，来修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。哦，我的主啊，现在来医治，现在来医治，现在来医治。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谢谢你救我们脱离捆锁，救我们脱离悖逆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，降服你的管教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圣灵大大的浇灌，现在浇灌，现在浇灌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安。为我们的心，哦主啊，安慰我们的心，哦主啊，我们失去的痛苦，你知道，你现在来安慰，哦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失去的，主啊，你用你自己来代替，圣灵啊，你来浇灌，圣灵啊，你来浇灌，哦主啊，把我们。从害怕的里面释放出来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再害怕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失败过去了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要叫我们得胜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来充满，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过去的软弱过去了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的刚强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你要充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充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啊。大大的浇灌，大大的浇灌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圣灵，再多一点圣灵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淹没我们这一个人。哦，主啊，淹没我们里面那一个说不出来的哀伤。哦，主啊，淹没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我的主，圣灵啊，是的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喜乐的油浇灌下来，淹没我们里面的骄傲自大，淹没，淹没，淹没我们。哦，我的主，圣灵啊，大大的浇灌是。喜乐的油，喜乐的油，喜乐的油，大大的浇灌，喜乐的油，大大的浇灌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医治我们的伤心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医治我们的伤心，缠过我们的伤处，开我们的眼睛。哦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眼来看世界。哦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心。哦，我的主啊，在你的面前祷告，谢谢我的主，喜乐的油浇。浇灌，再浇灌，再浇灌，再浇灌，再浇灌！哈利路亚，圣灵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圣灵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敬拜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圣灵，再多一点，哈利路亚。赞美我的主，圣灵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圣灵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无所不在，你无所不能，你无所不知，谢谢你按着我们的境况来医治我们的心，谢谢
灵，
主在我们
你
的生
是
命里面
忧
做
伤
那
中
奇妙美好的工作，
掌
谢
管
谢主
宇宙
安
复
慰我们
杂
的
事，
忧伤，谢
我
谢
献
主
上
让
我
我们。
自
做一个
己，
强壮的人，
求你在我生命掌权，来使我灵自由，父神赐下复兴，从我生命开始，主我渴慕你。寻求你公义， 呼声求你再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你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主来献上感恩，因为他已经将他宝贵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凭着信心知道他已经充满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感觉，不是哪一个人为你按手，是圣灵亲自浇灌。谢谢主将平安赐在我们的里面，谢谢主已经将平安赐在我们的里面。
谁到底来磨练塑造我？每天被你更新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不声求你再来充满我。如果可以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就可有充满我。
阿门，谢谢主，谢谢主将他的新酒和油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谢谢主将他自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走主所喜悦的道路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荣耀的王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耶稣，照着你的应许，寻求的就寻见。谢谢你，你已经将平安的灵赐给我们，将喜乐的油浇灌给我们，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，胜过这个世界的动荡，胜过这个世界的艰险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赏赐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赞美耶稣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安慰我们的忧伤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门，向主献上感恩，向主献上感恩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你要等候圣灵的充满，每一天渴望圣灵充满你，每一天你在主的面前让圣灵充满浇灌你，你成为一个极其喜乐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：“谢谢主，我靠他喜乐了。谢谢主，我喜乐了。”跟你边上的人说：“谢谢主，我喜乐了。谢谢主，我喜乐了。”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。大家请坐。